您现在收听的是故事切入点。C.S. Lewis 说，喜乐不是简单的快乐，喜乐中含有切肤之痛。故事切入点带您切入平凡人士的喜乐光辉，不同信念活出不同故事。进入黑暗旷野不一定是故事的终结，同样挣扎，为何有人能活出光彩与盼望？故事原来可以这样写。
因为药的关系，副作用，我的头发也一直掉，整个人不成人形。
对，
所以我决定，我可能要试试另外一种人生，就是暴富的人生。所以我跟我先说，我们离婚吧。我们本来要签离婚协议书，但是神知道我已经在悬崖边，因为如果我的人生开始走上另外一条道路，那只是毁灭的开始。全福会的聚会嘛，就叮叮当当，就是那个都很快乐的诗歌。他说鼓一打下去他就开始哭，但他觉得很丢脸，因为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而且他不能停止的哭，他没有想要哭，但那个眼泪就一直流，还流鼻涕。然后他就想留下来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他觉得应该不是气氛很庄严，也不是大道理，这个而且台上那个弟兄也是在讲他外遇啊，他还觉得那个弟兄很丢脸，这种事怎么可以拿出来讲。结果第二堂又他就决定要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第二堂又开始，一开始他又哭，他这一天在礼拜堂哭了，教会哭了三个钟头，那天的呼召800多个人聚会，有些新朋友，只有一个人觉知，就是他。因为他说当他哭完在呼召的时候，他会有一个声音在他旁边说，就成了，就是了。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故事切入点，我是节目主持人施玲宇。台湾世界展望会会长李少麟今天继续在节目当中与我们分享他曾经历经死因幽谷的人生故事。一度面对丈夫外遇以及创业失败负债千万，李少麟苦于精神官能症的关系，压力大到暴瘦20多公斤，心底更不时萦绕着想轻生的念头。他说那段期间家里必须时时摆着3个孩子的照片，提醒自己还有当母亲的责任。而就在他的人生快要走到尽头时，上帝及时介入，让先生与他先后走进教会，接受基督信仰而重生。今天故事切入点，我们继续走进李少麟的世界。
在年轻的时候，我碰到挫折，特别是感情的时候，我不自觉的，我就是会学我妈妈。我其实年轻的时候，我自杀过，然后我跟我先生进入婚姻的时候，有一次很大的争吵，我也自杀，然后吃安眠药，我就被送去洗胃。所以我好讨厌自己，那个时候是我真的不想重新重演我原生家庭的状况，可是我怎么没有新的剧本，没有新的章法，我就是一步一步就一直在重复让孩子心碎的事。那时候如果我很焦虑，对我父对我的家庭，我不想变成一个复制者，可是我非常痛苦的就一直在这样子的漩涡中，可是在外人看不出来，在外人就觉得，甚至于他们还觉得我跟我先生就是你知道好，就叫郎才女貌吧，就是一堆
很光鲜亮丽的一堆、
哦、等等。
对，
所以因为小时候的价值观，我就更觉得我不能去戳破这样的一个面子，一个脆弱的面具，我不能跟别人讲这件事情，讲我的事情。对，所以那个时候我是非常的孤单，非常的孤单。
有一个场景，你在很多次受访的时候你有分享过，就是说有的时候你站在10楼的阳台往下看的时候，好像会想 有想过说哎，这一切真的结束了比较好。 你那个时候是什么拉住了你？
其实哦，现在不知道，但是我相信神的爱所，慈神爱所在那个时候一直拉住我。因为我每次，我到现在都还记得我往下看的那个画面是一只鸟，很漂亮，而且那个镜头是黑白， 那个鸟是红色的，就是它是一个之字形一直在往下飞，很美。所以我后来知道为什么忧郁症的人很多在求死的过程，大家会觉得他这样义无反顾，因为那是一件美的事，你知道，我就觉得它像是一个翱翔，而且那是我心底的呼喊，我真的想变成一只鸟，就这样飞出去。所以它就是一只鸟，这样一直飞，一直飞。可是我这样看着的时候，有时候会想到，我还有孩子，我还有孩子，我舍不得他们。我觉得孩子那个时候是拉住我的很重要的力量之一。有没有其他的，我不知道，也许神并没有让我要结束生命，反而要让我经历这么困苦、这么旷野的一段路。但那个时候，孩子是一个理由。但每一次我从阳台回到了家里，我可能就把窗帘关好，我又躺在沙发上动都不能动的时候，我又开始想，我是不是要挣扎站起来？我到阳台去，我就跳下去好了。就是一直在这样子的反复。我都搞不清楚，我到底是爱我的孩子，还是他们牵绊了我。所以我那时候也想过说，到底我的父母是爱我，还是我牵绊了我的父母？不能，因为真的是一对很辛苦的爸爸妈妈，我想夫妻哈，真的很辛苦。那他们，我父母，尤其我妈妈，不断的跟我说，为了我们，他因为我们。他留在，他还会再守着这个家，然后他为我们做的，他觉得都值得，但是他就是要让我们知道，他是有很大的 suffer 在这个婚姻当中。
你们本来是2022年5月19号本来要离婚了，后来是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怎么就没离成？
我现在1998年嘛，哈，圣诞 Christmas Eve 的时候爆发。那中间就高高低低，然后他也跟我承认错，他也觉得他要改，可是就真的叫几分几何，我不知道，因为他不只有小三，他还有小四，所以不只是原来我只收到信，后来是电话，然后我再来还会看到，在街上就遇见他们，你知道那个难堪是到最后我没有办法出门，因为我不知道我到的这个地方，他们有没有来过。你知道那个感觉就是，你说也许就是我不想遇见自己的人生中的失败跟羞辱这样。然后在2002年的时候，我们那个进到最后阶段，就是我本来我不想放，我觉得我可以努力，我愿意改，我也跟我先生说我什么地方做得不好，我愿意改变，我愿意那个，因为我真的就是一心扑向，我就想挽回这个婚姻，因为至少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应该要让我孩子有一个完整的家。可是最后我精疲力尽，真的精疲力尽，尤其在生病的那段1年快2年的时间，我的体重也不断的掉，然后我的因为药的关系副作用，我的头发也一直掉，整个人不成人形。所以我决定，我可能要试试另外一种人生，就是暴富的人生。所以我跟我先说我们离婚吧，哈，那他就说他想一下，对，然后大概5月19号那一天，我们本来要签离婚协议书，但是神知道我已经在悬崖边，因为如果我的人生开始走上另外一条道路，那只是毁灭的开始，那天他就接到一个邀请，哈，他在公车上接到一个邀请。为什么是在公车呢？以前我们家是 two car family，那他一直都有公司车，有司机这样。那那个时候自己创业，负债几千万，我们真的没有办法，他真的没有办法再 afford 原来那样的生活，就坐
就
公
坐公车，
结果在公车上接到电话，然后就很快的要结束，因为在公车上讲手机要很大声，那个对他而言他觉得不礼貌，所以他就人说什么都好。然后他答应完，刚好下公车，他到站，也就是说那个电话再晚一秒，他就会拒绝那个邀约。好，所以就是人家告诉他，他就隐约听到5月19号邀请他去。永和礼拜堂他就赶快要急着结束，说哦，好，好，好，好，他根本不认识那个人，那个人也是因为辗转的关系来邀请，所以任何一通福音 传递的电话讯息拥抱都不要递眼。
对，
因为他下车以后他就想哎呀就答应了就去吧，所以5月19号那天、他一早就去了那个教会，教会8点开始、
那是他人生中第一次进教会，
第一次，因为他以前很讨厌基督徒，因为他觉得基督徒不是病得要死啦，就是破产啦，要不然就是要离婚的，他不会，因为他相信人定胜天、
okay.
而且他是一个非常有毅力，他很努力也很有毅力的人，而且很有责任感、okay. 所以他觉得
就是人不需要神就是了那种，
对，就是无神论，他甚至于轻视，所以那天他进了教会、全福会的聚会嘛，就叮叮当当，就是那个都很快乐的诗歌。他说鼓一打下去他就开始哭，但他觉得很丢脸，因为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而且他不能停止的哭，他没有想要哭，但那个眼泪就一直流，还流鼻涕。然后诗歌唱完了以后就讲见证，你知道全福会的弟兄就是台上又蹦又跳的讲见证，
对对对，
他也开始哭，就是哭了前面一个半钟头第一堂的 service，然后他就想留下来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他觉得应该不是气氛很庄严，这也不是大道理、这个、而且台上那个弟兄也是在讲他外遇啊，他还觉得那个弟兄很丢脸，这种事怎么可以拿出来讲。结果第二堂又他就决定要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第二堂又开始，一开始他又哭，他那天在礼拜堂哭了，教会哭了3个钟头，那天的呼召800多个人聚会，有些新朋友只有一个人觉知，就是他，因为他说当他哭完在呼召的时候，他说有一个声音在他旁边说就成了，就是了，他不知道就是什么，他说就是现在要走出去还是往前，可是就有一个力量带他走到台前去，台前去，那天就全部的全福会的服事等于就是为了他一个人觉知信主。所以那天他回到家打开门，他先跟我道歉，然后他就说他信主了，然后我还搞不清楚这3个字是什么，因为那应该不是在他那个时候的生活范围中出现的事，他就信。对，所以那一天我一直觉得大家都听到说哎呀神在他身上的救恩，其实我知道是神在帮我踩刹车，因为我不可以签那个离婚协议书，因为那个时候我就是要展开我的报复人生，我就决定我离婚以后我也要开始我想要追求的事情，我就一定要得到我没满足的爱情，我等等等这些，我不要再管这些礼教这些道德约束，我就要开始做自己的人生，可是神知道那不是我要的，所以神用他来阻挡了我的在悬崖边的最后这一步，所以我觉得那一天5月19号很有意义。那更有趣的是当我们读经以后，我就看到约翰福音的5章19节，人不能做什么，人得唯有看父做什么，我们很清楚的知道神带我们回到，神给了我们的新生命，给了我们再一次的机会，不是我们自己在想做什么，因为我们两个太容易自己就可以做什么，神要我们看的神做什么就做什么，而且他怕我们忘记，就用5月19号这一天常常来提醒我们。
所以是因为你的信主是因为先生先走进教会然后你才走进教会吗？你跟他一起去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对，他进教会，然后但很快他也有改变，就是我不晓得他的行为有改到多深，但他告诉我他信主以后，我好像每天悬着的心，就不知道他现在是不是又跑出去偷偷约会，又不知道他干嘛的这件事、我突然不在乎，我不是放弃，而是就是好像放下了，就是也许他还在发生，但他没有让我造成困扰，所以我觉得这个改变也有点奇妙。那他后来因为在教会就会有一些的团契啊，有一些这样的活动，我就想着跟着去看看。然后我就跟着他进教会。然后在第二次聚会，小组唱了野地的花。我突然被打醒一样，那 那条歌我听，我会唱，我知道，而且是我爱的。为什么？因为我小学毕业那一年，我刚刚讲我们家家教很严，我们小时候是不可以出去玩，可是只要跟着老师都可以做。所以我们有老师是聚会所的老师，所以在我小学毕业暑假那一年，
对，
我跟着老师去他们聚会所，礼拜六晚上就是去听他们像这样聚会说故事啊、唱诗歌啊等等等这样。
对，
那时候我只觉得，他们讲的故事都好感人，然后都不像我们的家庭那样，然后也唱诗歌。野地的花是那个时候我在12岁的时候我很爱的一条歌，在那个暑假过完以后，我其实有跟自己说，哦，我要信这个耶稣，我是在自己跟心里说。所以在我念国中的时候，我每天晚上有祷告，只要我能够有力气，因为我念精华功课比较多，我都有祷告。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越年纪越大，我甚至于念的叫东海，东海是教会学校，我到后来我完全忘记我曾经在12岁跟耶稣说我要信耶稣。你知道在那个时候，我跟他回到教会，我唱野地的花的时候，突然觉得有那种我回家了。然后再来是感动的哭，是愤怒。我跟神说：“你为什么把我放在旷野这么久？我怎么经历了这么多事情？我从来没有想过，我曾经跟你说过我要做你的女儿。然后到今天这样，是一首诗歌，你知道历历在目。所以我信主初期，除了在见证中说跟他做见证的时候，觉得很羞辱以外，我其实那时候在跟神的较劲较力，是说，你让我在旷野走了这么久，我甚至于不知道要跟谁呼求，哦，靠自己，对，然后有一段过程，对，真的有一段自己的一段过程，就是跟天父在生气。那时候我真的跟神不管做什么祷告，我想很多都是在挑衅跟生气的祷告，神在祷告中安慰我，就像那种回到家，你知道那个小孩，就是像有些小孩就是那种突然失控，然后父母抱着他不断的
对，不断的哄他，对。
哄他。我觉得那个是我一直在期待，我在婚姻生活中有一双膀臂来抱着我，告诉我说我辛苦了，来 pamper cherish 这个。就
对。
在那一段过程中，我不断的有跟耶稣个人的愤怒，就那个不能跟别人说嘛，啊，
是。
不断的，然后在祷告中。神就让我看到，后来神让我知道，我不走过这一遭，我没有办法，我的个性太倔了。神在一边管教，然后一边有恩典，好，然后医
对，
治。他最大
是，
先给我医治，好，先给我医治，医治我的飞蚊症。我信主，我8月25号嘛，我讲8月25，我今天5月19信主，我们跟着他回教会，7月25。我跟神说，我一直在祷告。我说我已经离婚了，我心里已经离婚了。我看你怎么办？我说那你怎么办？那你如果觉得我不可以走，你就给我一个在你面前的婚礼。7月25号，跟着 Stephen Long 就在台南的一个教会前面，100多年哦，那个长老教会的前面，他为我们两个人证婚姻祝福。他说奉主的名，这个婚姻这个盟约是 covenant 是神立的，人不能分开。那时候吓死了，我吓死了，我想说天哪，就像我小时候偷钱被抓到，我想真的
他怎
这
么知
个耶
道？
稣是对，而且他透过一个牧者的口跟我说，而且那个在大家听起来应该是一个 blessing 啊，他们因为
对，
大家也知道业果的是外遇嘛，啊，大家就会觉得哎呀，这个婚姻要再被祝福，可是神知道那是我跟他要的确据，就是确认我不可以离开这个婚姻，
就是
然后
神在当时是用很 personal 的方式跟你 confirm。
非常，所以我一直鼓励大家说。这是一个客制化，我们做行销现在做到极致，就叫客制化。你会觉得那个是 customize，那是你为你设计的那种宝贝尊荣珍惜感，
对，
这个救恩就有，神就用我的方式，你看他一定要让我走这么破碎，而且这个叫 helpless 的旷野，可是他要让我全部的，他要我完全的摆上自己顺服他，他又给我这么一段。只有我跟他有这样互动的关系。7月25号证婚，8月25号 我参加灵粮堂的祷告会，在那个和平东路一个祷告会，我记得那天有的是磐石音乐的叫阿爸父，那条歌诗歌从头到尾没有别的词，就一直在唱阿爸父，我一直哭，我坐在那边那天哭了一个半钟头，我不知道我发生什么事，我没有想哭，但那个眼泪流到我都觉得我要脱水了，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但最后我有跟神祷告说，今天是我生日，你给我一个礼物，你把我的药拿走，我不想再吃忧郁症跟躁郁症的药，我说医生说吃一辈子，那我不就是关在牢笼里吗，我说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生日礼物，我新生了，但你给我一个生日礼物，拿掉我的药。所以从2002年的8月25号到今天，我没有吃过忧郁症的药。大家听到这个的时候都会觉得哇，医治，我说一点都没有医治，就像最近气候又在这样的变化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的情绪在起伏，可是我不害怕，一点都不害怕，而且我知道这是过程，而且我知道要什么时候去停止啊，我可能，而且我敢讲出来，我会跟我先生说，我最近情绪不太好，我很想哭，我最近常常我可能胃口不好，我最近什么什么，当我讲出来的时候，他就知道怎么帮助我。像以前我会觉得，我不讲你也应该知道啊，对不对？因为我都让每个人满足，为什么别人我讲的我的叛逆发作，你为什么不能够观察我要？我现在可以做这样的沟通，以及我最感恩的是我信主到现在，因为以前的睡眠有很大的，因为生病很大的问题，我信主到现在，我说感谢主，他给我的确据就是我没有睡觉的问题，我只有睡不够的问题，所以 我常常就记得神在我身上这些的恩典，所以在那一年的年底2002年底，我的祷告神也听，他医治了我的飞蚊症，所以神要我有一个健康的眼光，他要 我永远要提醒我，我的飞蚊症，我的眼光是视力是得到神的医治，是健康的，然后我的睡眠，你要神爱着他必保守他安然入睡，所以神是爱我，我每天都可以睡，我还怕什么，所以这些是我在信主的，就是在那第一年中，神给了我好多好多我客制化 customize 的
是
恩典恩宠，
对 对，然后圣经里面讲就是说，若人在基督里面，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那在你慢慢的变成，就是脱去旧我，变成新我的这个过程当中，然后迎来了一个机会，对不对？2020年，是不是你接到一个世界展望会的邀请？那个时候你可能你第一个念头其实是拒绝的，为什么呢？你那时候价值观不是已经改了吗？
对。我的价值观，其实职场的价值观，从我信主以后，因为我刚刚讲我信主以前的日子，其实我们真的是，你知道，就是在工作中很努力，然后让自己待价而沽，所以我从第一份工作奥美进去以后，我大概没有再找过工作，都是
人家来找你，
然后带着更高的薪水，更高的职位，也以为那个就是我自己一直想要的。然后在信主的时候，信主以后，那这种东西是一个厉害嘛，就是我自己待价而沽，它其实是一个我的价值建立在我的能力上，它可以被换算成薪酬。可是在信主刚开始的时候，我就发觉，因为在教会界可能需要有很多服事的同工各方面这样等等等，那就发觉自己好像在以前工作职场有一些的训练还不错，就觉得自己好像可以我是有一些贡献的哈，就是贡献那个东西还是要先肯定自己吧，我们才有东西给出去。
对，
可是后来就慢慢慢慢，我觉得是因为神的医治，就让我看到很多人的不足，或是有些人的软弱。如果每个人有机会可以选择，应该大家都很想变成很刚强的人，很聪明的人，很有
能力的人。对，
那为什么神还要造这样的人？然后也要让有一些有能力然后又比较勇敢的人也要在一个团队当中，如果没有这些软弱的人，你怎么看得出来叫刚强？如果有刚强，他绝对不是要去碾压这些软弱的肢体，那是要干嘛？就是成全，就是成全彼此，成全成就跟成全。 所以如果在2002，其实是2019我接到展望会的邀约，但是再往前推一点，我在职场信主以后第一次的经历也是已经跟神经过一番角力，是2009年我接到了商周的邀约。商周在台湾那个时候是到现在也是，它是最大的财经杂志。财经杂志不好做，它要有很多，尤其做文化的媒体文化产业，那是要有观点的。那当然我虽然做业务，但我要知道把我们的资源怎么 leverage， 跟客户的需求 leverage 之后变成收入。我在2009年接到
商周
商业周刊的执行长 CEO 的邀约，但那个时候是雷曼弟兄，那时候整个是经济大风暴的时候，太可怕了，那个是全世界一片的愁云惨雾，所以那个时候我没有想要去这个工作。然后但也信主了嘛，那时候信主大概8-9年，然后我就开始祷告神，我跟神纠结了也好1-2个月吧，就神有一天就在我工作中告诉我说，你脚要入水、哦、我海就立起如垒。他用的是约书亚，可是他比约书亚更澎湃的是约书亚只有约旦河。他告诉我的是，你只要有摩西这样的信心，你不用管别的，你举起杖海就分开的概念。我就跟神说，主啊，那个是几亿啊，那是一年几亿的事情、哦、我说怎么可能，而且那个几乎是每个月在归每个礼拜归零，因为它是个周刊嘛，它的业务事情挑战是很大的。我说不要不要不要，神叫我你脚要入水，就是你要先进去。所以我9月14号进商周，在2009年、你知道在2009年的10月全球经济复苏，所以在我去的第一月我什么都搞不清楚的时候，我在后来的3个月10、10、11、12我们把那一年前面的洞全部补上。所以神让我在那一次事情看到，就是说你很多东西就尽管你做你该做的，你就到你的位置就好，剩下来是我的事。
上帝让李少林走进另外一段旷野旅程，一向节奏紧凑目标明确的他，终于在身体的警讯中停下脚步，腹膜炎高烧不退，甚至最后演变为菌血症，3度住进台大医院，生命垂危。而就在病床上，他经历了一场与上帝深刻的摔跤过程。感谢您收听由创文制作的故事切入点，如果您喜欢的话，欢迎转发分享以及留言鼓励或者是建议。我是石凌宇，我们下次再会，拜拜。